各位同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GBM 前沿，我是今天的演讲者，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冷军。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是2020年石涛会议的部分内容，电肠探索研究精选。这次内容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肿瘤电肠治疗对椎管肌膜瘤患者的一个治疗规划，第二个内容是比目双二制剂增强肿瘤电肠治疗在患者源性胶质肉瘤细胞中的体外抗增殖效应，第三个内容是首次对肿瘤电肠治疗在渐变型脑膜瘤应用当中的安全性的分析，第四部分内容是肿瘤电肠治疗在脑膜瘤中的应用。先讲第一个部分，就肿瘤电肠治疗对椎管肌膜瘤患者的一个治疗规划。这个患者是一个48岁的一个女性，因为出现左脚的一个麻木、麻痹以及无力的症状，经核磁检查显示胸腰椎的椎管的水位肿瘤，做了胸10到腰1的椎管切除以及这个肌膜瘤的一个全切手术，术后也接受了 59.4 个月的一个放疗，并且也接受了一个替莫达的一个化疗。在放化疗以后3周，磁共振显示肿瘤在复发了。我们都知道肿瘤电肠治疗它能够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导致细胞的死亡，电肠的强度和功能密度是影响总生成期的相关因素。研究它是通过改变电极贴片的一个排列方式来测定说哪种方式对椎管的这一类肠强或者说这个治疗的强度是最好的，并且我们在前期的研究在这个手术和术后放化疗使用电肠，前期的数据它是可以明显提高胶母患者的一个生存率。它这个电肠计划系统主要是根据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电肠的一个贴片的位置，来为这个肿瘤的区域治疗的这个电肠强度提供一个最大化。这个研究它展示的就是肌膜瘤患者在这个数值模拟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规划。这个左侧这个图是放化疗以后的一个复查的核磁，我们看到这个病变啊，这个复发的一个病变，然后它专门做了一个专用的模型，这个模型它模仿了一个椎板的一个切除，然后它把胸10到腰1的椎板已经给它移除了，然后这一片区域它就设定为类似于肌肉的一个导电率，然后再把这个肿瘤虚拟的一个肿瘤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模拟真实的一个肿瘤，通过这个几何形状和一些相关的电参数，再通过贴片的一个多个位置的排列，然后再模拟这个电肠的一个传递，计算了在不同贴片不同的位置产生的一个肠强，最终呢确定对肿瘤和脊柱产生了一个最大肠强的一个布局。这个研究总共模拟了12种不同的布局，在每个布局里面它对两个目标区域进行了观测，第一个就是肿瘤的一个部位，再一个就是对脊髓的一个部位一个观察，我们说这个它主要是防止肿瘤沿着脊髓的一个扩散。然后在所有12种这个不同的布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罗列的是一个排名前5的一个布局，这是功耗损失最低的一个前5的一个布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矢状图和贴片的一个分布图来看到，在 C 图的一个布局下面，贴片之间的产生的一个肠强远远高于治疗所需要的一个阈值。这个研究主要是针对肿瘤的一个最佳布局和针对脊髓两个布局的一个组合。优先考虑布局的一个因素啊，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同时针对肿瘤和脊髓的一个布局，第二个就是可以提供最大功率，第三个就是可能实现两个阵列交变电场的一个布局。如果这个3种最佳组合，我们就选为可选的一个治疗布局，这个显示在图3里面。图3呢，我们看到在布局下面 C 图上面显示的不管是针对肿瘤的还是针对脊髓的肠强都是最大的。然后这个转换器的阵列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电极贴片啊，在这个布局里面，这个贴片放在患者的一个背部，他选择了就是电肠在肿瘤的上方啊，一个在肿瘤的下方，它产生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肠强。这种布局的功率它超过2.9个毫伏啊，就是高于我们治疗所需要的1.1的这个阈值。但是在第3种这种最佳的布局，我们说这个电极的摆放它在患者的一个背部，这个布局对患者来讲是最舒适的，所以我们说选择用于这个患者的一个治疗，并且这个布局产生的肠强它也是超过 2.5 的，我们说它仍然远远高于这个治疗所需要的一个阈值。 所以我们说这个研究它利用这个数值的模拟为患者个体化规划这个结膜瘤的治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并且这个也是电蚕啊用到其他部位这个瘤种的蚕强测定和治疗规划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二部分内容是丙戊双刺激增强 TTFields 在患者源性胶质肉瘤细胞中体外抗增殖效应。其实胶质肉瘤它是也是一个刺激的胶质瘤，我们知道其实它愈后可能比胶母更差。丙戊双刺激它是一种钠通道的一个抗癫痫药物，同时也可以作为主蛋白脱乙酰酶的抑制剂。体外实验的研究表明，丙戊双刺激它可以减弱胶母细胞的增殖效应，因为这个 TTFields 的应用能够减低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增殖，所以这个研究它评估我们说来源于患者胶质肉瘤细胞系啊对这个电蚕联合的丙戊双刺激治疗的一个反应。这个就是我们说细胞系来源的是一个新诊断的47岁的一个男性，分子检测它是一个 IDH 野生型的，然后 MGMT 有甲基化 P53 的野生型，这个增殖指数达到 40%， 然后部分的病灶到了 50%。 它使用的就是做了体外的培养，然后电蚕细胞经过200个千赫兹，然后强度 1.65伏的这个蚕强的一个处理，大概12到14天，对照组细胞是不做处理的。在这个丙戊双刺激的这个里面，它也分为四组，然后这个浓度分为是0250以及500和一个蓝猫吧，做相应的处理。最后的结果通过这个方差分析和的 T 减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然后我们说这个 P 值小于0.005就有统计学意义。这个显示的是电蚕的体外细胞研究设备。第一个，它有一个细胞的培养皿嘛，我们说它是放在鼠瘤盖玻片上面，放在这个基板里面做培养，然后再通过电缆将这个 TTFields 的这个发生器和这个培养皿连接起来，然后每一个培养皿它都会接受一定强度的这个电蚕，底部有这个基板这个连接点。这个就是到后面它可以每个软件界面里面它这个培养皿的传感器它都有一个准确的图示，我们可以在实验当中记录这些数据。最后的结果显示电蚕处理细胞的这个胶对照组的是降低了 50%， 然后这个克隆形成实验显示电蚕可以降低胶质肉瘤细胞的一个克隆潜能。在这个形态下面显示，我们说 TTFields 处理后的这个细胞数量是明显减少的，然后膜蛋白 LIT1 细胞免疫染色可以看到这个电蚕处理后的细胞比对照组的细胞体积增大，并且形状也是不规则的。根据这个 RNA 的产量，我们知道 RNA 产量它反映细胞的一个数量，在当用这个丙戊双刺激的时候它是没有作用的，然后在电蚕加上丙戊双处理以后，对比单独的一个电蚕的一个处理，它可以降低 RNA 的产量，我们说这个间接反映了细胞数量的一个下降。然后在机制当中乳酸脱氢酶的绝对差异是比较小的，当这个 RNA 的产量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细胞数减少以后，电蚕和这个1毫摩尔的这个丙戊双刺激可以增加机制当中的乳酸脱氢酶的量，说明这个丙戊双刺激和电蚕两者它对这个细胞具有协同的这个毒性作用。所以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在新诊断患者来源的胶质肉瘤细胞体外培养系中，跟没有处理的对照组相比，电蚕能够显著的减少细胞的数量，并且能够降低细胞的克隆的一个潜能。丙戊双刺激单独处理对细胞它是很少或者没有作用，但是能够增强电蚕引起的细胞数量的一个减少。第三部分内容是首次对肿瘤电蚕治疗在渐变型脑膜瘤当中应用进行的一个安全性的分析。渐变型脑膜瘤它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我们说它是侵袭性的一个颅内肿瘤，目前这个治疗的方法是很有限的，对放疗也不是太敏感，然后化疗效果也不好。目前的研究显示电蚕这个疗法它可以减少脑膜瘤细胞的一个增殖，目前就是观察在脑膜瘤应用当中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个临床研究已经在进行当中。这个文章它主要是阐述了 TTFields 在渐变型脑膜瘤当中的一个安全性，患者的一个基线数据， 目前全球已经有 1.5 万例患者接受了一个电场治疗。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说总共有29例间歇性脑膜瘤的患者接受了一个电场治疗。他把这个总结归纳了，就是电场疗法对间歇脑膜瘤的一个相关不良的反应，总共有报告了51例的不良事件，51例来源于15例患者，然后有32例治疗相关的，就是来自于13例患者。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触电感，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反应，没有发现跟治疗相关的其他的系统性的不良事件。第四部分内容是 TTFields 在脑膜瘤当中的一个研究的探索。其实我们都知道间歇性脑膜瘤就是可选择的治疗手段是相当有限的，并且这种预后也是很差的。近年来就是有研究报告了电场疗法在间歇性脑膜瘤当中的一些应用嘛。这篇文章它总结了就是 TTFields 用于脑膜瘤的一些研究数据。第一个，在体外实验当中，就是分析电场疗法对人类癌细胞株的一个作用的研究当中，发现这个脑膜瘤的一个细胞株对200千赫这个频率响应是最好的，并且这个200千赫的对降低细胞增殖和克隆的形成效果也是最佳的，并且不管使用哪种的这个频率，电场治疗都可以诱导细胞形态发生改变。这里有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它是纳入了6例患者，就是经过反复治疗又反复复发的，包括3例非典型脑膜瘤和3例间歇性脑膜瘤。这个效果的话，就是看到平均的一个无进展生存期是 3.7 个月，平均总生存期是 8.2 个月，并且在这个文献发表的时候，这个6例当中有4例病情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不良反应也主要就是一个皮肤的反应和患者疲劳的一个程度。目前在进行的一个二期单臂多中心开放的一个临床研究，它设计了3个组，它主要观察的是6个月的无进展生存期，次要重点它是包括总生存期以及这个生活质量啊，还有这个安全性的一个研究。所以这个前期讲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分析，这个也包括在这个研究里面，它就是收集分析29例这个安全数据，它展示了这个脑膜瘤领域现在的这个基础研究以及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但是因为例数相对比较少，后续的还需要更大样本量的这个研究来证实这个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就今天的内容做一个小结。第一个，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啊，就是肿瘤电场治疗它是抑制细胞的一个有丝分裂，会导致细胞的一个死亡。我们说在酵母进行标准治疗方案以后再使用电场治疗，它可以明显提高酵母患者的一个生存率。然后这次斯诺会议它从其他的一个层面报道了电场在非酵母患者当中的一些应用，这个就包括胶质肉瘤的一个体外的培养细胞当中的一些研究，为肿瘤电场治疗在其他瘤种当中的一个应用和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提供了一些这个临床小样本量的数据支持。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聆听。GBM 前沿，每2周与您相约，下期再会。